我们先低头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伊，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妥拉，我们知道你是用你的大能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就一切在地上正在进行的这段历史，其实你早已做成了。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你。主，你的百姓在这地上行走的时候，真的是遇见许许多多的难阻难处，但是主，我们要抓住你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如果我们呼求你，你必应允我们，我们祷告你，你必侧耳垂听。帮助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更能够认识你，更能够知道你，更能够爱你。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知道你的话语都带着生命的能力。我们等候，我们渴望进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的新天新地里。好，包袱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小龙，我们今天继续在旷野。你们要知道，在旷野并不是目的，在旷野虽然绕年复一年年复一年，可是呢，任何摆在他的百姓面前的拦阻，不管是来自人的，来自天然的自然的，不管来自敌人，不管来自内部，这些都不能够拦阻神定义要把这群百姓带进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他和他们立约，我们已经知道了，约百姓和土地连在一起，连在一起，而这些使他们连在一起的就是神的应许，永不改变，不受任何的拦阻。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在旷野民数记这卷书的时候，尽管我们看到有敌人，外部的内部的，可是在神他的眼中，他的心中，他对百姓的计划，他一切信实的应许，你都看不到神把这些拦阻摆在他的眼中。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像他一样。感谢神，上个礼拜周间妥拉讲到巴勒巴兰停在呢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用枪刺透了那个公然带着米甸的女子，在所有人的面前进入亭子里，那个西缅的后代和米甸首领的女儿，菲尼哈一枪把他们刺透。然后我们看见妥拉停在那，瘟疫就止息了，瘟疫就止息了。菲尼哈就是今天周间妥拉的题目，菲尼哈虽然希伯来文 发的音是 Pinhas， Pinhas， 但是我们翻成腓尼哈，我们就照着中文圣经所翻译的称他叫腓尼哈。先来看这个大纲，在25章第十节开始，在这里讲到神因着腓尼哈为他有祭血的心，神透过摩西告诉腓尼哈，他要与腓尼哈立一个很特别的约，平安的约，平安的约。而这约呢，是给腓尼哈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作为给腓尼哈的奖赏。等一下我们会再进入细节里面。在25章的后面，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晓谕摩西，因着米甸人在这个皮尔的事件上用诡计诱惑了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我们上次讲过，以色列人有一个命定是要带来和平给列国的，可是当列国如果拒绝并且反过来要毁灭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给他们开绿灯，他们可以将这些敌人灭绝。我们要认识26章讲到瘟疫以后，神再一次的要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按着家族计算以色列人的总数。民数记一开始已经数算过了，那一次的数算是为了打仗，这一次的数算呢是为了进去得地为业。在这个数算当中呢，看似重复又重复，人数比第一次的数算少了，但在这些数算当中，我们看见插进了一些40年来的经历。第一个就是讲到流便支派，就讲到他们大贪亚比兰跟可拉党结成党向耶和华争闹，神使地打开将他们吞灭，其中还有250位做领袖的各支派的领袖的被火烧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做了警戒，但是在这里26章11节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有时候在妥拉里面，在一段长长的叙述里面就插进了这么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让我们看见这个不寻常。你要思想，你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二个插在这里的呢，数算人数核算人数的这个26章中的是什么，就是在26章33节讲到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希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撒，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差距。提到的是希罗非哈的女儿的名字，能够名字能够单独在妥拉里面出现，这都不是寻常的事。第三处呢，我要借这个时刻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6章46节亚瑟的女儿名叫希拉，就这么一句话，亚瑟的女儿名叫希拉。希拉是谁？我们很容易就读过去不去深想，可是呢 这个希拉不是一位平常的人。当我们打开创世纪46章的时候，那里记载着跟着雅各下埃及的他的子孙们，其中呢17节我们看见亚瑟的儿子是因拿、易斯瓦、易斯维、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这个希拉也就是在民数记26章46节的亚瑟的女儿希拉。你从心里面会不会开始有一个问题出来了？这位亚瑟的女儿希拉特别提出来的，跟着雅各一起下埃及，期间经过了多少年？他到的时候是约瑟的时代，这个时刻呢，至少如果按照圣经来讲，400多年呢，在旷野绕了40年，他们预备要进入应许地，而这位希拉还在这里，这已经让我们觉得很不寻常了，是不是？那今天我特别来讲讲希拉的故事。在这个地方，在讲大纲的时候呢，我插进去想谈一谈这位希拉，亚瑟的女儿希拉的不寻常的故事，她到底是谁？其实在塔纳赫或是说妥拉里面，除了这两处经文所提的之外呢，我们没有再看到她的名字的出现。但是这个女人希拉在 Midrash 他们的圣经注释里面却有长长的一段记载。传统上他们认为希拉是一位圣经里面的神秘的女子，因为她个人的历史跟以色列下埃及，然后在埃及被奴役，最后跟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跟着他们在旷野绕40年，现在要进入应许地，他的生命跟这一段交织在一起。据说他活到很老很老很老，甚至于在撒母耳记下20章，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20章第一节在讲到的就是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自回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是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然后我们要跳到15节，约雅就是大卫的元帅，和跟随的人要来找寻这位示巴。我们看见说约雅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加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雅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塌陷。16节，注意16节，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雅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雅就进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雅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雅说我听。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现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雅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雅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22节我们看见 妇人就凭她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雅，约雅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然后约雅回耶路撒冷道王那里去。在米德拉西他记载说，当大卫的这位元帅呢，约雅问这位妇人，你是谁？然后他回答说，在拉比的解释当中呢，他对约雅说，我是那一位与雅各一起下埃及的人之一。这句话就很惊人了，所以这位妇人说，你要杀了整个城池，还要杀了我这个女人吗？我这么重要的女人吗？你看那个时候她几岁了，都不能算了。这个妇人是谁？这个妇人就是希拉，亚瑟的女儿希拉。希拉以这种方式，她拯救了以色列的这座城。甚至于有更进一步的传统，讲到希拉，说她其实从来不曾死去。我想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就是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好像传统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论断，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是很多我们其实都暂时把它压在那里的。比如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后来他就不见了，神把他娶去了。我们读到以利亚，以利亚火车火马来把他接走了，不见死。甚至于摩西，神使他死在山上，但犹大叔告诉我们说，天使米迦勒和这个魔鬼撒旦啊，为着摩西的尸首在那里辩论。当然最后据说他的灵魂再重新的进入他身体里面，他复活了。主耶稣最终极的从死里复活，他的肉体不见朽坏，不在阴间里。我在提这些是要我们更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所信的神是谁。那环绕我们的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是谁？耶稣啊说，我如何你们也如何。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注意这些很重要的话，甚至我今天在讲到这个数算人数的时候，插着一句话，很神秘的一些话语，短短的，可是里面暗藏的那些真理是需要我们放在心上思索的。这位希拉的故事有很多，甚至于讲到说，当他们要出埃及了，准备要出埃及了，后来摩西想到约瑟要以色列百姓发誓，你们有一天神一定会带你们离开这地，你们出去的时候跟我的骸骨一同出去。那这是约瑟要他们这个狠狠的发誓的，所以摩西就急着找了约瑟的骸骨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棺木在什么地方呢？唯一一个人他能够去问的就是希拉，因为希拉就是当代的人，那个时候的人。希拉说他在这里，埃及人把约瑟的棺木装在一个金属做成的一个盒子里，然后把它放到尼罗河里去了，因为他们认为约瑟的这个骸骨棺木可以祝福这条河尼罗河。直到今日，那摩西跑到尼罗河畔，他到哪里去找这个沉在河底里的约瑟的棺木呢？他们记载说，摩西就说，约瑟约瑟，那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他的百姓从这个地上拯救出来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了，我们不能再耽误了，现在我们为了你延迟了。我要告诉你，你如果听见我的声音，你的棺木要自己显现出来，如果你不显现出来，我们对你所发的誓言 就无效，因为我们一定要离开了。然后他们记载说，约瑟的棺木就立刻浮出水面，然后摩西就拿着他，拿着这个棺木，然后立刻就出埃及了。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为什么我要今天我选择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很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是因为你知道，在末后的世代，有许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认知的，而在神呢，他毫无难成的事。在神，他是生命，死亡不能隔绝他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这里一个例子，那里一个例子，这些例子绝对不是单个的例子，独特的例子。这些例子在释放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我的百姓也必如此。我希望有至少有一些人能够把这些话、这些故事放在你心中，放在你心中。犹太人他们深信希拉不曾死去，因为当年雅各印着约瑟不见了，雅各的心好像死了一般。圣经告诉我们，陀拉告诉我们说，雅各好像其实他像死了一般。但是直到希拉来对雅各说，约瑟仍然活着，约瑟仍然活着，然后雅各的心就苏醒，也就是说他的灵魂就从死里回到他的身体里面，他重新复活了。然后在这个时候，雅各祝福希拉说，我的女儿，因为你使我的灵魂复活了，所以我要祝福你，死亡将永远不能统治你，死亡在你身上永远没有权势。那传说说希拉呢，他是在活着的时候进入了伊甸园，好像以诺，好像以利亚。亚瑟的女儿希拉，或许我们可以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希拉成了这个应许的见证人，活生生的见证人，他进入了应许地。所以这次的数算人数是为了进入应许地分地所用，分地所用。我们在这里看见，进入应许地是以色列百姓能够得地为业，是一定成就的，一定成就的。这个时候他们是在约旦河东了，还没有进去了。可是你看见神那样信实，确实没有任何的阴影，没有任何的或许、假如、可是，是必定是，一定是，一定会做成。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你看不见神把巨人、敌人放在眼里，这提都不提。27章，民数记27章，整章在讲希罗菲哈的女儿来到摩西那里，要求分地给他们。我们等一下再说。也是摩西，神对摩西说，是时候了，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摩西不能进入应许地，但是神让他上了亚巴林山去观看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地。而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要求神立一位后继的人来继承他，神拣选的约书亚接替摩西。28章、29章这两章，有没有多少人在读本周周间妥拉的时候读过去了，觉得他很多的重复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按着日期献给神的供物，每天常献的火祭，安息日、月朔、逾越节、七夕节、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 Moedim， 这些约定的日子，与神相会的日子，神特别指定的日子，对象是谁？神。每一个日子对象是神。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天留下来给神，他跟你立约，他跟你约定，当然是要给他，不是你等他，他等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深入来学习的。神给腓尼哈平安之约，民数记25章第1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约，这个平安的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平安的约，平安的约 ，Shalom， Berit Shalom。在希伯来妥拉卷当中呢，当他们写这个 Shalom 的时候啊，我们看见 Shin Lamei 还有一个 Va， 这个 Va 呢在妥拉卷当中是断掉的，断掉的，很不寻常，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记号。我们学习过用释经的方式，犹太人解释圣经的四种法则的最后一种，这里面还有秘密的、隐秘的、含义的，需要透过圣灵的灵感或启示，你才能够明白的，因为它含有隐藏的意思。你知道小洛姆，我们曾经提过的这个词，小洛姆它的意思就是将那个混乱的、邪恶的权势打碎、打破、除去。当你将混乱、将邪恶这些权势打碎、除去之后呢，你所得到的是什么？ Shalom， 平安，平安。有些人说，这个字为什么会断掉呢？因为腓尼哈用着暴力的行动，所以在这里这个 va 好就断掉了，来指出这个平安的约是怎么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转眼看耶稣啊的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破碎，宝血流出来，为我们带来永远的 shalom， 十字架却成了我们最终极的救赎的一个奥秘。而如果你把这个 va 一半，好，下面这一半不要看的话，你看到这个字 shalim， shalim 是什么意思？ shalim 带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完全 complete， complete， 完全的，成了，成了。所以事实上，神给腓尼哈的这个约，不仅是给他跟他的后裔，并且也预表着神在末世末后，他要赐给这个世界以色列百姓，在混乱当中、悖逆当中，他的爱子所要成就的、所要带来的那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而且这个约呢，是 complete， 是完全的，是成就了，不用再多加一点了。在耶稣啊里面，这个约，平安的约，是一个完全的约，是一个最终极的约，没有了，到此了，是一个完美的约。所以你明白神给腓尼哈的约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在这里有人问我，神说要给腓尼哈 平安的约，永远的约。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他因着麦基洗德等次，他成了大祭司。所以你怎么看神说给腓尼哈地上的这个祭司们永远的约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再复习一次，你要放在心上的，你要学习的，地上的一切的事情只是影子，在天上的是真实的。换句话说，那个真实的是看不见的，那个看得见的只是影子而已。地上的祭司制度是必须的，因为它将天上的真实可以显明出来。我们知道在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啊再来要在这地上执政掌权一千年的时候，地上仍旧有圣殿，仍旧有腓尼哈的后裔撒都跟他的子孙在那个圣殿里面服侍，一点都跟耶稣啊得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大祭司的职分没有冲突。地上一个，天上的真实一个。或许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合成一个，合成一个。因为启示录在最后告诉我们，21章告诉我们，城中新耶路撒冷的城中不再有殿，没有圣殿了，神自己羔羊自己就是城的殿。神的话不冲突的，他说永远就是永远。如果你在新约里面看到所记载的好像跟神的话有所冲突的时候，你要怀疑的不是神的话，乃是你所看到的圣经人的解释不完全，有很多省略的地方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但是感谢神，在这个末后时代，他一直向我们打开他话语当中所有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全部知道，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那就不用再照镜子了，我们就会明白一切。尽管有人说腓尼哈，哇，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论点讲到腓尼哈作为一个祭司，他怎么那么残忍的用枪刺透两个人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妥拉的时候，真的是要仔细的去读。你知道这个时刻，这个时刻，神在25章前面，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行邪淫，联合吃他们的祭物，与他们的女人起淫乱。在约当中，这位至高的神，以色列的王，他是可以审判的，他是可以将他们除灭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他，背弃了他，转向别的，可以说转向别的神呢。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宣告审判，宣告执行审判。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就在这个当下，神宣告审判，执行审判的时刻，摩西跟百姓们在会幕门前哭泣，瘟疫已经开始了，这是不得了的事，这是不得了的事。所以腓尼哈站了起来，用枪将这两个人刺透。妥拉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公义的话语，就是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神说了，你们要将他们悬挂， 将他们击杀杀掉，使我的怒气止息。而腓尼哈的这个动作，最后这个动作止息了神的愤怒。否则哪里仅仅有24000人，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我们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之所以看法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在约当中那位立约的神的权势。摩西说的诗篇90篇第11节所说的，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神在发怒的时候更是彰显他的公义，他的公平，也更彰显他的慈爱怜悯。如果你还不认识的话，你要祷告，求神将他的属性，他的琐事显明给你。我们需要知道，使我们能够有敬畏他的心，知道认识他。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去年过世的在英国的那位拉比约拿丹萨克斯，他讲到一个故事，他讲了一个故事，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们所做的事。这故事很长，我就讲大意。他讲到有一个人一生非常的勤奋，他过的日子是非常简朴的。他每次一有了钱，他就会去买画，各个地方去寻找画，有可能是在跳蚤市场，有可能是在小店里面看到，他要喜欢的话他就买回家。结果他的画呢，在他小小的农舍里面呢摆满了，甚至于有些画还放在牛羊的那个地方谷仓里面，你不知道它的价值，他用很少的钱买到的。但有一天他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人想要保留这些画，他们把这些画呢拿一部分到那个英国的苏士比拍卖场去拍卖。有的画没有名字啊，没有写上名字啊，所以就看个人喜欢，你喜欢你就买了，喊价，拍卖场就是喊价。在这些画当中呢，其中有一幅画，我找到这张画给大家看，是什么样的画。这张画你可以看得到金灯台，金灯台在一群人当中，那许多人看了过去不喜欢这个画。直到有一个人，他对于这个历史非常的清楚，画画的美术界的这个历史他非常清楚，他看到这幅画呢就吸引住他的眼睛。虽然他们给了一个名字，但是他怀疑这幅画原始作者恐怕不是这个人，然后他就回去寻找，所有的资料打开找找找找，就发现说这幅画其实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所画的画。他是常常在这个拍卖场里面买画的人的，不过他不是自己去，好像是他有一个代理人替他去。而这个代理人在这个拍卖场所呢，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是谁。那这个人一出现呢，许多买家呢就盯着他了，就看见他竟然是在竞标这一个不起眼的一幅画。那很多人就加入这个竞标啊，但最后呢还是这个人买了，那个价值几十万啊，几十万。我还要找他的资料啊，我没有正确的数目。但是你知道这个主人呢，买了这幅画的主人呢，过了几年，他把这幅画再转手出去， 的时候，那真是天价，真是天价。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在今天来对照我们的妥拉部分呢，这个故事是非常动人的，生动的。这么多的钱却是那一位父亲留下遗产给他孩子们的，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得着的，没有一个得着的。因此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可能会失去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无价的遗产，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爱他，不喜欢，不认识，不知道，无知，我们没有办法欣赏它的真正的价值。所以这个拉比约拿丹·萨克斯爵士呢，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故事无疑的是本周的妥拉菲尼哈，这个本周妥拉讲到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的故事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很好的注解。我们来回想一下这个记载，妥拉里面的记载，27章，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和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犹太的这个圣哲们呢，以最高的赞美来赞美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他们说他们非常的明智，并且在最合宜的时间最合适的时间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把妥拉听进去了，他们应用妥拉所教导的，所以他们认识神的话语，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并且呢，更重要的是圣哲们在夸奖他们说，他们对于以色列的地，以色列的这块地的爱超过了许多以色列的男人。他们说，如果当年派去的探子如果是派女人的话，或许结果会不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是否女人的信心强过男人呢？我不敢说，你们不要跟我争辩了。我只是说，看到这些女人，她们的信心，她们对这块地的爱，她们的勇敢，他们对妥拉的认识，是神称赞了他们，说希罗菲哈的女儿们说的有理，这神的称赞。当年的探子，神给他们去看这么美好的地方，他们回来说真的是美好，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我们是蚱蜢，我们绝对不行。你在看谁啊？看人，看自己。你的神呢？反过来对百姓说，我们要另立一位领袖，这是叛变了，带我们回埃及去。 可是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却定义要在这一块土地上分得产业，他们的心得到了承认。我们今天要学习，你既然已经知道约就是土地加上百姓，约妥拉土地百姓，遵守神的话，你可以居住在这块地上。违背了神的话，神的妥拉，咒诅就临到，从警告式的咒诅慢慢的加强，直到最后被掳，被放逐，离开这地。如果你能够珍视这块土地的价值，最近圣殿研究中心一直在放着许多的图片，每个图片上都同样的一句话，这句话讲的就是对以色列这一块圣地，你只看好的，你只说好的。对比，我们一直在对比这个探子，他们所说的话带来是灾难性的毁灭。40年呢，在旷野绕，这些人呢，使他的同胞们士气低落到低谷，哭嚎了。更惨重的是，他们失去了进入这一块地的机会，他们也失去了进入这一块地以后可以享受这个应许地所给他们的一切的福分，一切的福分。尽管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在分地的时候，神特别的，我们讲过，神特别的指出要告诉他们，在26章53节，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他说55节，他说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捏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我记得我们讲过，就算是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些名字在第一次数算的时候名字在那里，出埃及的时候名字在那里，捏阄把地分给他们，分给他们的下一代，每一个以色列的灵魂跟这一块地都有关系。尽管他们的肉身上他们不能进入，不能享受神给他们的一切丰盛，可是因着他们的名字，因着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缘故，每一位以色列的灵魂都能够在这块地上拥有一块土地。这是何等的事啊！西罗非哈的女儿们真实的，他们真实的继承了这片土地，因为他们信，因为他们爱。我们所爱的我们继承，我们不爱的我们就失去。其实这个故事在今天仍旧在重演着，尽管以色列立国1948年立国到今天，其实几年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人数仍旧是超过在以色列地的，现在恐怕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超过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在美国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在纽约，在佛罗里达，芝加哥，他们不肯回去，他们不肯回去那块地，他们喜欢美国。有些人虽然回去了，住不惯又离开了，我不能说全部，但是是否他们对那块地缺乏一种热爱呢？我不能批评，因为我看到大部分的人都阿利亚回去了，还继续在阿利亚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人不肯回去。就像这个信仰，从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信仰，直到今天，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拥抱妥拉的，喜爱妥拉的，甚至于很多人选择了别的宗教，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这位神他不认识，没有意义，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无价的珍宝，他们所拥有的，他们应该可以放下一切，世上所有的怎么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与他们祖宗立的约，是与他们立约的，也与他们立约的神所给他们的，这是无价之宝，他们不认识那个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也一样没有认识到在妥拉里面，在圣经里面，我想整本圣经里面的珍宝是我的，是我们的，已经赐给我们的产业的话，你不知道的话，我们是否会轻忽？我们是否会因此不在意，而有一天失去了呢？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呢？妥拉，我们已经知道了，讲了又讲，我不厌其烦的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妥拉，神的话，神的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啊，生命树，天上的活水，天上的玛纳，永远的生命，近两千年来教会把它当成是已经过去，这是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旧约不用看，旧约旧了，过去我们只要信约，却不知道所有的宝贝。你如果不懂得前面这一本书，其实你挖不到什么宝贝的。所以当教会传统上这样教导下来的时候，难道不是把这个等同于生命的宝贝丢掉吗？感谢神，我们在这个旷野的旅程当中，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可以吃，两千年来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他重新赐给了我们永流不断的活水泉，再一次日日信实的供应我们天上的玛纳，天上的粮食。我们的信仰当然不是一幅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你不能出卖的，可是你知道吗？你可能失去他。许多的犹太人，神的选民，正在失去当中。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怎么来表达。我们不应该，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圣经神的话，仅仅因为人所说的，人的教导，或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它那个永恒的价值，约中的价值，而放弃它。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听了，你听进去了，这应该成为我们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耶稣啊的十字架恩典不止这么多，我们应该使我们的耶稣啊，没有一滴血是白流的，没有一个鞭伤是白白受的。不仅犹太人，以色列人要回转，要看见他，教会也是，更是。虽然我们被教导，那块地与我们无关，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与我有关。 脚踏上那块地，有多少人眼泪就流下来。为什么？我们不会说希伯来语，为什么我们一踏上那块地，你感觉像回家了呢？莫名其妙的就爱那块地呢？其实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你今天神带领你，你居住在那块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分到一块地。那更多的人不在那里呢？我们这些被接之进入以色列家的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感谢神，我们有应许，从耶稣的口中出来的，有一块地，有一个地方，为那些爱的要的人存留。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如果你今天学习妥拉，你真爱妥拉，你会愿意你的孩子们继承这个宝贝的产业，对不对？我们要爱妥拉，我们要爱神的话语，我们要爱这块地。天上新耶路撒冷会下来，奇大无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他在哪里，我们也跟他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妥拉，并不是在学习一个知识，或是学习明白一个故事，乃是学习爱他，学习爱他，学习爱阿爸父神，学习那为我们倾倒生命，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基督，爱他。当你爱他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了。所以记住这句话，我们所爱的我们继承，我们不爱的我们就失去。信耶稣啊教导我们的，祈求就必得着。
马太福音
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今天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见证，渴慕他的话语，渴慕一切跟他有关的，爱他，祈求我要更多的要。这些年我见证到许多要，我要，我要主你更多的，我要你的话语教导我更多，给我更多的人，陆陆续续的都得着了。他的话语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动摇。开口求吧，你们。隐藏在腓尼哈的这个周间妥拉里，有一个我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不能讲凄凉，但是很凄美的故事。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或许摩西见证到亚伦死去，然后将亚伦的祭司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于是以利亚撒就继承了亚伦的职位，做祭司的职位直到永远。他也看见西罗非哈的女儿向神祈求要分地，神也给了他们。但是呢，摩西在这里，当神告诉他你的时候到了，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的时候，他开口讲了一句话，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 出入，他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许多人思想，为什么摩西在神告诉他，他不能进入应许地，他只能看，他不能进去，他要归他列祖那里，之后摩西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呢？有几个线索。我们刚刚所说的，或许是因为亚伦的事传给他的儿子，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得着父亲的土地，这两件事情触动了摩西的心。米德拉西说，摩西或许在这个时刻想，应该是我为自己的儿子提出请求的时候了吧。如果女儿都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儿子以利亚撒都能够继承亚伦的职任，那么我的儿子格顺以利以谢是否也可以呢？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看见神已经告诉他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原文是本民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米朱拉许说，这告诉我们摩西想要像亚伦那样在死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这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意思。甚至于很悲哀的，就是在四世纪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一个凄美的故事呢，在四世纪呢提到摩西的后代，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在三十节讲到，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其实摩西的后代妥拉或是圣经真的是没有多讲，只有在四世纪这个地方稍微讲了一下，那是蛮悲哀的一个结局。那今天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民数记28、29章。每一天每一刻以感谢为祭献于神。民数记28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第3节，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1只，黄昏的时候要献1只。又用细面依法1/10，并捣成的油1新1/4，调和作为素祭，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然后下面讲到安息日的献祭，安息日当献的祭，月朔当献的祭，逾越节、七夕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当献的祭。而这些当献的祭有一句话跟着，就是安息日献的燔祭，那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或是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心态，另外一副眼镜，另外一个思想，我们来打破我们日常的习惯性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们常常把一年的日子分为特别的日子，你特别的日子和平常的日子，而28章29章的妥拉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事实上每一天的日子，记得那两只羊，早上一只，晚上一只，天天都要献的，加上这些节期，安息日节期要献的，把整年连接起来，你看到什么？陀拉告诉我们什么？每一天，每一刻，你都要献祭。换句话说，每一天都是节期，在神，或是说作为神的子民，你没有一天是平凡的日子，你没有一天是平凡的日子。日出日落，诗篇十九告诉我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这是每一天都会发生的事。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诗篇五十篇，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不管是日出瑰丽气魄兴奋的日出，每一天都不一样，那个景观每一天都不一样。日落呢，我记得2019年在耶路撒冷住了两个月，每天看日出日落，动人心魄，令人惊叹，每一天都不一样。我每一天都想拍它，每一天都想抓住那个不同，那个奇妙，你知道吗？这些跟出埃及记神的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作为，神迹奇事一样的，每一天都是神大能的能量，神迹的彰显。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睁开眼睛，每一天所过的日子都活在神的心跳中，你要感受到那个心跳，你一定跟他非常的亲密的。每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直到一年，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交响乐。我希望你们喜欢交响乐，可以欣赏，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的心与它一同跳动，每一天，有高的，有低的，有无声的，但是一整年你把这个日子串起来的时候，不得了的，只有神能写的交响乐啊！我们的神，他为什么要在28章29章讲这些献祭的过程呢？在安息日月朔这些节期当中提到这些当献的祭呢？他岂不是在诗篇50篇讲到，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这不是他说的吗？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弟兄姐妹们，地上在做的事不过是天上事的影儿，你在地上所做的只是在献祭，可是在天上呢，这是馨香之祭，达到他的面前，带着祷告，带着你的心，你的爱，是神所喜悦的。在这个每一天的献祭当中，带着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当中，没有任何控告者， 没有任何控告者可以立足在天地之间。像约伯的故事，像约伯的经文所记载的，像巴兰的例子，你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本相，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第7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吗？刚刚我们说的，这是我们啊，弟兄姐妹，不是不仅仅指着那倒闭在旷野的那一代而已啊。神若追讨罪孽，谁能逃罪呢？诗篇130篇第3节，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稍微明白一点呢？长线的祭，天天在他面前要献的祭，这是神的怜悯，神的爱，给我们的一条路。用新约的口气来说，你们要常常在基督里，你们要天天在耶稣基督里，天天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回到民数记刚刚所说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 Moed 献给我。第3节说的，每日2只，又作为长献的燔祭。你知道妥拉将每一天呢都称为 Moed 的意思就是预定的日子，一个独特的指定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讲节期的时候，我们说 Moedim 7个节期，很有名的这个 Rashi 中世纪的妥拉注释家所说，指定的日期 Moed， 每一天都是为能够持续供奉所指定的日子，持续供奉没有停止的所指定的日子。他告诉我们，他说每一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你看是平凡的日子，都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热情喜乐欢乐的日子。神在那里啊，他竟然这么的爱我们，打开这样的一条通路，使我们能够天天亲近他。你不要告诉我现在没有圣殿了，我们没有办法献祭了，你是否有天天灵修，天天早上亲近他，晚上亲近他，花时间献上你自己。他要的是你，不是牛羊，他要的是你的心，是你自己。花时间亲近他，去体验，每天我都要体验到神赐给我的生命的祝福。所以他指出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每一天花时间来完成一点时间来完成我们被创造的目的的话，那么的确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真的都是节期。什么是节期？与神相遇相会的日子。今天我从那个表面第一层的献祭带你们看到另外一层，这是释经的方式，解释圣经的方式，他的真意他在讲什么。所以感谢神， 有时候陀拉真的是在叙述人类的这个悲剧，历史的悲剧，但是我们总能在后面每一个悲剧故事的后面找到盼望，找到来自于神的给我们的希望。所以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陀拉带出来的信息，再重复一次，你知道吗？不是重复，但愿你找到那个新鲜的玛纳。腓尼哈为神的心祭邪之心，使他得到平安的约作为奖赏。这个平安就是将生命里面所有的混乱、所有的邪恶都打碎、赶逐出去。你看到那个连结了吗？第二，希罗菲哈的女儿们让我们看到那个祈求就必得着的毅力、勇气，据理以争来到神面前，相信神的应许都是美好的。我要，我希望你也要，我要，我要。我们要爱那地，感谢神。下一步，神学的团队下一步，耶路撒冷，你有没有为耶路撒冷祷告？你去过了，我知道有些人还没去过，但愿神还给我们机会，还有机会再去爱那块地，能够承继那地为产业。不要忘记，我们所爱的我们一定继承，我们不爱的我们就失去。摩西，其实陀拉没有讲到摩西的心是否他真的是希望为自己的儿子跟他的后裔能够继承他的事工呢？这是人之常情，未可厚非。但是陀拉在这里留下空白，没有说，我们也不说了。可是如果我们从新约的亮光来看，是的，摩西预表着弥赛亚主耶稣在神的家中服侍神，但是他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的是约书亚，约书亚，约书亚才是被拣选的。约书亚预表着耶稣啊，弥赛亚，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将他的百姓从黑暗的国度带入爱子光明的国度。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他的儿子，就已经做成了他的儿子，成为被杀的羔羊。最后从28、29章我们学习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从神那里蒙福得福，是不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不动的？你可以期待，你可以等候，但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死的。从妥拉的教导当中我们学习到，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条蒙福的道路，而这个蒙福的道路一定要用他的指示，他的方式，而只有那些深深相信他、单单仰望他、愿意听了就去遵从的人才能得到，必然蒙福，必然蒙福。每一天的献祭，每一天的尾声，每一天的经历，我要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每一天都不是重复，都不是重复，没有一天是重复的。他说都是新的，都是新的。 每天早晨这都是新的。我们在耶稣里面与父神的关系，在这个恩典里面，没有一丝一毫一分一秒的中断。日复一日，在这个日夜的更迭当中，我们就一定会来到他所指定的Moedim Moed， 他的每一个节期，包括安息日与他面对面的相连，这是我们所度的年日的高潮。神的属灵的那个能量 energy， 还有他的无声有声的频率 frequency， 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水流就在这里释放出来，每一天释放出来，节期是释放出来的高潮点。如果我们每一天过着都是生命吞吃死亡，欢呼得胜的日子，或是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然后在每个安息日、月朔、逾越节、初熟节、七夕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与这位赐生命的神面对面、口对口，让他不断地向我们吹入那永恒生命的气息，这个永远的生命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弟兄姐妹们，这是献祭的妥拉，你是否在其中看出阿巴父的怜悯、阿巴父的慈爱、阿巴父的诚实、信实，彰显给我们的明证呢？主啊，我的好处真的不在你以外，真的不在你以外，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感谢赞美小巴小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阿们。